Hello，Hello，hello， 欢迎来到博士之后，我是阿元，这是一个在台湾生活30多年的土博士，一个人在美国讨生活的生存记录，主要会分享美国带给我的文化冲击，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的，也会分享神经科学相关的研究与新闻。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喽。现在是3月16日下午5点，好，话说今天是那个 Saint Patrick Day 的游行，就我之前应该有。稍微介绍一下 Saint Patrick Day，虽然里面 我那时候介绍的时候有出现一点错误啦，对，但所以这里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因为今天看到新闻就说哦今天是游行，所以就稍微看了一下 Saint Patrick 的简介，发现里面有些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地方，所以想来分享给大家。那 Saint Patrick Day 其实是明天，是3月17日。那通常在3月17日的早上11点，就美国或是爱尔兰，就是会 举办这个 Saint Patrick Day 的游行。但是如果遇到礼拜天的话，他们就会往前挪一天，因为你知道，因为 Saint Patrick Day 它其实是天主教相关的节日。那你知道，这天主教他们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会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活动嘛，要去礼拜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遇到礼拜天的话，就是安息日，呵呵，要休息，所以他们就会往前挪一天，变成礼拜六。今年的 Saint Patrick Day 的游行就往前挪一天，变成3月16日，在早上11点的时候，会在纽约，在这边是在就是四十几街的那个地方，就是四十几街跟第五大道的交接处那个地方，其实是蛮市中心的地方，那边会有游行啊，基本上就是。稍微看了一下直播，我没有过去啦。就是，第一个是说，毕竟我不是信这个宗教的，就我觉得去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硬，感觉是硬去凑个热闹的感觉，所以就没有特别的想要过去。第二个是，就是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所以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走去 New Jersey 就是悠闲的吃个午餐，然后吃个甜点，然后再去买个菜，就不想要去市中心了，就有点累，对吧、啊？因为也不太想在市中心买，就是大量采买这些菜啊，因为就是价格有点贵，就是而且就是税，纽约市。其实我曼哈顿这边是纽约州嘛，所以我们的销售税其实是抽那个纽约州的，大概是8.9%左右。可是我隔壁一点点就是 New Jersey 嘛，那边州税就是销售税就少一点，大概是6.6%，所以这样子差了3%左右。欸，其实就是如果你大量采买的话，就会有点多嘛，所以就希望稍微省一点咯。好，Anyway，反正就我没有过去，那可能就看了新闻，就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啊，对吧？那他们就今天就是他们的大游行，那看了一下新闻的转播啊，蛮像那个台湾国庆日的时候会有那个仪队，就是他们会有仪队跟乐队啊，在那边就是你知道爱尔兰有那他的那个独特的乐器嘛，有点像手风，不是手风，我不知道那个乐器的确切名字啊，就是一个很像用动物的皮或是胃之类做成的一个袋子，然后上面有很多根伸出来，然后你吹啊，就是会从那些孔洞中发出声音，就是会用那个乐器去演奏，这样乐队走过去啊。然后当然一般民众也可以参加啦，就是你想要参加都可以参加，对吧？然后通常他们的 dress code 就是你要穿绿色的东西，就是根据他们的传统啊，他们会就是爱尔兰有那个小精灵嘛，那你要穿一样的颜色，你才不会被小精灵给攻击。所以后来就慢慢演变说，大家都穿同一个颜色，然后大部分都是绿色。可是其实看了就是然后新闻会顺便开始介绍这个节日的一些东西啊，那看了介绍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一开始啊这个。Saint Patrick Day，它的颜色并不是绿色，而是蓝色。就是一开始就是在文献上面啊，小精灵穿的衣服其实不是绿色，是蓝色。但为什么后来会变成是绿色呢？其实是因为有好几个原因啊。因为例如什么爱尔兰被人家叫做什么翡翠之国嘛，就绿色啊。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是说，因为爱尔兰的国旗是绿白橘，就是国旗的其中一个颜色嘛，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喜欢用绿色，就是有点像是彰显自己是爱尔兰人的那种感觉。对，那 Saint Patrick Day 呢？其实它主要是为了纪念 Saint Patrick 嘛，就都已经用它当名字了，就是纪念 Saint Patrick。那 Saint Patrick 它其实就是一个，反正就是就那个天主教他们里面有很多圣人嘛。那 Saint Patrick 是在爱尔兰这个天主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圣人。那他原本就是小时候好像被卖给海盗啊，然后后来就被卖到爱尔兰当奴隶，但后来就是 变成爱尔兰的传教士，然后开始就是传道，然后有很多很就是关于他的一些奇迹的故事啊，或是他如何传教的故事。那其中一个跟为什么爱尔兰现在很爱用做酱草当做象征，或是为什么 St. Patrick's Day 他们很爱用做酱草当一个象征很有关系的故事，是说就是当时他在传教的时候，就民众就是问他说啊，你讲的那个什么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什么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我实在搞不懂，就是这是啥小意思？这是什么叫做又一样又不一样？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什么 Holy Trinity 这种圣灵的三位一体说到底是代表什么？那后来他就在想说，到底要怎么解释给这些民众知道？然后他想一想，他就摘了，就是在反正爱尔兰好像到处都是做酱草吧，反正摘起来看就说，哦，你看看这个是三瓣叶子，可是呢，它呢其实也是同一棵植物，所以你就想象说圣父、圣子、圣灵就是这三片叶子，但是其实就算他们是三个不同的叶子，但是他们也同属于这同一棵植物，所以反正他们就用了这个一个就是爱尔兰人很熟悉的植物去解释了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然后说爱尔兰就恍然大悟就懂了，然后反正就是从那之后，好像做酱草就变成是爱尔兰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了。所以每到了 St. Patrick's Day， 其实爱尔兰那边就会送上面有做酱草的一些什么水晶碗给美国这边，就是当做友好象征。那 St. Patrick's Day 之所以在美国很重要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实爱尔兰移民啊，在美国的移民是蛮多的，是仅次于德国裔的。他们占了全美国的人口大概有 10% 左右，这样算起来大概是3000多万人，很多。那大部分都在东岸啊，可是你很好想象啊，其实因为美国东岸是离欧洲比较近的嘛，所以美国东岸这边就比较多欧洲的移民过来，所以爱尔兰移民是以东岸居多的。那纽约这边呢的人口大概有 12% 都是具有爱尔兰血统，就是很其实是蛮多的，对啊。那关于 St. Patrick's Day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就是他第一次举行呢、啊，其实不是在爱尔兰，而是在波士顿。对，对，就其实跟刚刚前面讲到，就是说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是蛮重要的一个组成，就是当时的独立战争里面有很多士兵都是爱尔兰裔的，然后。在东岸这边，其实当时会有这个要庆祝 St. Patrick's Day， 然后有这个游行这件事呢，其实是在波士顿，在1700多年的时候才，就是西元1700多年的时候在那边举行了。然后后来在纽约，好像是1766年嘛。那爱尔兰是一直到了1903年才开始有游行这件事情，就是庆祝 St. Patrick's Day 这件事情。我记得好像就是看新闻介绍，他是说有人说 St. Patrick's Day 是在美国的爱尔兰裔比爱尔兰人还要兴奋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可是想想，其实就是感觉是蛮正常的，因为后来才发现啊，就是美国有很多人，就很多名人，特别是政治家，其实是爱尔兰裔的。例如甘乃迪家族，他就是爱尔兰裔的；然后克林顿，他也是爱尔兰，就是爱尔兰裔的；然后最近要选总统的那位拜登，他其实也是欸 ，Joe Biden 也是。哦，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就因为其实我有一直有一点搞不太懂，就是说为什么St. Patrick's Day 他就是爱尔兰天主教的节日嘛？那也许对爱尔兰人很重要，可是搞的，因为我看到有游行这件事，而且是用官方的管道去宣传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搞得好像这么盛大？对啊，可是当我看到是说哇，就是超多怎么讲呢？有利人士是那个就是爱尔兰有爱尔兰血统的移民的时候，你就觉得哦，难怪。对，就是我觉得可能讲的会有点市侩啊，可是的确这种活动啊是蛮好凝聚人心的一个活动嘛，就是例如就台湾就比较像说哦要支持本省人外省人，其实就有点类似的感觉啊。那在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 很像中青会的那种，就当然台面上就是一些比较欢乐的观光的一些活动啊，例如就是游行嘛，然后可能去吃一些相关的食物，例如绿色的 donut 啊，还有什么 corn beef 哦，就等等的爱然的食物，当做一个比较像是观光玩乐的一些活动。可是你知道，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就可以去凝聚嘛，就是讲哦，我们要支持爱然人。那如果他上去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样的移民，这个具有爱然血统的，可能会有更多的好处，或者是说他会更照顾我们啦。所以这些有利人士当然也会就是多多少少也会支持这样的活动嘛。然后后来这件，所以其实也难怪，就是这个活动在美国好像办得比在爱尔兰当地还要盛大的感觉。所以因为就是有，我觉得是有这些背后的因素存在，而且他已经大到就是说他是有一个公司去负责这个活动，但当然还会跟很多所谓的爱尔兰的 community， 然后一些 organization， 我不知道该怎么叫这些组织，就有点像中青会的这种组织嘛，就是他们有一个公司专门负责 St. Patrick Day 的游行，然后这些公司它其实会跟这些中青会去做一些协调活动嘛，然后看要怎么把这件事情搞大这样子。然后他们还有卖票，他们有卖那个你有可以在那边在 Grandstand， 就是可以在那边观礼观看游行的一个票，就是你会有个座位啊，然后你可以在，反正他们有设一个场地，你可以坐在那边看这样子。然后可能要穿的稍微比较正式一点嘛，他的 dress code 就看他介绍写说你要穿什么 business casual 商务休闲，那就是至少你要穿衬衫嘛，然后裤子maybe 要扎进去啊之类的，就是还是要稍微正式一点的那种商务休闲风去做观礼，那就觉得哦。蛮有趣的，说真的，纽约是我可能是我住在国外最久的一个城市了。对啊，那我住最久当然住在台湾嘛。那纽约以前交换的时候有住个两年，然后这次又来，现在也过了一年嘛，所以它其实是我生活在除了中华民国、除了台湾以外最久的一个城市。但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 St. Patrick Day， 对啊，就是你听到我之前介绍就。对我来说感觉它就是一个大家喝酒观光的一个节日，就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啦，对啊，就相较于什么圣诞节啊、万圣节这些你知道对美国人很重要的节日，你就觉得 St. Patrick Day 它就只是对爱尔兰人很重要，就不懂为什么要这么的盛大庆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看到商家就是会把这个，因为其实在台湾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节日，可能在来到纽约就看到商家会 把那些什么做酱草的旗子摆出来啊，然后说啊要庆祝这个啊，然后装饰着绿绿的这样子，那就觉得说啊，然后你就好奇稍微查了一下说哦这是爱尔兰节日，可是爱尔兰节日关我屁，就是关大家屁事啊，就是美国又不是被爱尔兰统治嘛，对啊。那这次看了新闻的一些介绍之后，就发现说啊，原来全美爱尔兰人就是有爱尔兰血统的人蛮多的，就 10% 真的是蛮多的嘛。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爱尔兰人有爱尔兰血统的人已经是这个就是出了蛮多有利人士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难怪这个 St. Patrick Day 在美国办得如火如荼的感觉，然后美国又办得比爱尔兰更热闹。因为我看到还有报道写说纽约就是有报道写说纽约是全世界最适合欢庆 St. Patrick's Day 的城市，你就想说啊，我们又不是爱尔兰，就是纽约这边又不是爱尔兰的城市，那为什么它是庆祝一个爱尔兰节日最好的城市？这也太怪了吧，就有它一些背后的因素存在啊，对吧。那我上次好像有说就是爱尔兰来美国是乘坐五月花号来，那其实是讲错的啊。五月花号其实是那个英国清教徒来啦，所以那时候反正就是好像是英国那时候有宗教革命嘛，就是英国国教啊还有清教徒啊，就是新教革命那些东西。那反正他们就觉得 革，他就是他们没有很赞同这些宗教革命的，就有些改革他们不喜欢。那他们不是留下来抗争，他们决定离开，就是属于分离主义的那群人，所以他们就搭了船来到其他地方。那好像本来是先到了荷兰吧，然后后来才来到美国这边，就是 New England 东北的那个区域。那五月八号之所以对美国很重要，主要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因为五月八号他船上有200多人嘛，就是你知道人就是一个很爱吵架的，你知道两个人以上就会开始会有一些意见啦，就是这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那200多个人就是更那个嘛，所以当时为了平息就是这种彼此之间的一些冲突，所以他们签订了所谓的五月花宣言、五月花合约。那反正它是一个属于日后很多独立宣言或这些民主的自治条款的一个怎么讲先行者嘛，就是很多这些独立宣言都是由五月花这宣言，就是有点像是参考它去把它再写出来，所以五月花号就对美国还蛮重要，就对这些独立革命啊、独立宣言这些有很大影响，所以很重要。当然跟黯然就比较就是黯然也没有那么大关系，黯然好像就是其实从16世纪就是从蛮早开始就已经陆陆续续会有来到美国，就美洲这边了，对吧、啊？就不是因为那一次才过来，对吧、啊？就是上次有点乱讲嘛，我历史没那么好，我是理科生，虽然我蛮喜欢历史的，就是小时候就是妈妈有买那什么历史大百科很大全套，可是那好像是中国历史啊，所以对于世界史就没那么的那个，而且年纪大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跟以前上课的时候上过吧，可是就记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上之前讲的时候就有点根据那个模糊错误的记忆，就是欧洲人都是五月号来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乱讲了，就在这里稍微更正一下。好，那讲完这个 St. Patrick's Day 就是今天吸收的一些新知稍微分享给大家，因为它是3月17号，它就固定这个时间，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以后在这个时间，就3月17号前后，后就没有什么，如果在这之前来的话，或许你可以就来纽约的话，或许你可以把去参加，也不是参加，去参观 St. Patrick's Day 游行的这件事情放进自己的行程，就是你也不用在那边待太久啦，你就是可能在那边它11点开始，就是它固定11点开始，所以你可能就在那边 maybe 待个一小时，然后就12点在附近可能可以看到一些黯然相关的餐厅可以去吃吃看，就也不错，算是一个观光行程，虽然我个人还没有这样做过，但是推荐给大家，就如果你不知道来纽约要干嘛的话，可以去看看。好，那这个是今天学到的事情，但其实最近呢，学到蛮多，也不是最近啦，就这一阵子嘛，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在纽约生活的时间，就学到了一些事情啊，学到一些英文单字，就是直接讲，就是学到一些英文单。当然，我原本的英文就是没有说很好，就是说什么以前只考什么英文，我只考英文还是有顶标啦，是没错，可是我们这种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这种考试制度下训练出来的怪物，就是考试什么的就是 OK 啦，但是真的要用的时候就还好。所以其实说真的英文真的不是那么的好，就是考试还不错，然后托福也是还 OK， 就我托福 IPT 大概是100分嘛，就是处于一个还算可以的水准，但是还是不是那么好，对吧？像前阵子就是是前阵子就昨天礼拜五的时候，反正我就是在调试仪器什么之类的，我就要稍微量一下仪器的 size， 那我就要我要拿卷尺量，因为有点大，我就在找不到。就想去问一下一个，就想去问那个同事，一个波兰的博后，然后就想问他，就是卷尺在哪里？但我不知道卷尺的英文是什么，所以我就想说，我就跟他讲尺的英文，就一般直尺的英文嘛。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讲啥笑，就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我说，wait a moment, let me find the translator， 就是让我 let me find the Google， 然后我就在 Google 翻译上面打“卷尺”两个字，然后他就翻译是 tap measure， 就是 tap 就是我们应该一般就是把 拿来当做胶带这个词来这个名词来使用嘛，就是你常看到一卷一卷的胶带，就是 tap， 那 major 就是量的意思嘛， tap major 可能就是应该就是指像胶带长得像胶带一样的尺吧。我猜啊，当初就是英文在命名卷尺的时候是用这个概念去命名的。那我反正我 Google 翻译打卷尺，然后按翻译跳出 tape measure 的时候，我就想说靠北傻小，我从来没，因为有时候你知道 Google 翻译它翻的怪怪的，就是它翻译会犯错，所以我就想说啊，它会不会是翻错啊？可是tape measure。感觉好像又有点道理，就是我看到那个词的时候先想说好像又有点道理，可是我好像从来没看过 tape measure 这个词，在我过去三十几年有看过英文的所有场合我都没有看过 tape measure 这个词组，所以我想说真的有这脑袋心里想的是说真的有这个词吗？第二个想到是说会不会翻错啊，然后算了，死马当活马医，我就直接把这个 Google 翻译塞到那个波兰博后的眼前，说：“我要找这个，你知道吗？”这样，我说：“OK，I know。”我说：“Google 翻对了，卷尺真的叫 tape measure。”我想说：“哇靠，我活了三几年，完全不知道。”就想：“哇塞，超也不是说很丢脸，而是说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卷尺其实怎么说呢？你日常生活中的确，除了搬家，你可能要买家具，你要稍微量一下尺寸的时候，你会用到啊。其实你平常不太会用到，所以它不算是一个很常用的单字嘛。除非你是就是你做的事情，就是你可能是室内设计啊，或是做工程的人，那你可能随身都会有卷尺吧。所以你知道它的英文叫 tape measure。可是我不会随身我都不记得我上次用卷尺是什么时候了，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它的英文是什么。可是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你就觉得卷尺这个单字其实是一个蛮平常的单字嘛，就是你跟随便一个人问说这个东西叫什么，应该连国小生都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叫卷尺，就是你把卷尺塞到他面前，他应该知道那个东西叫卷尺吧，对吧？所以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理论上应该是蛮简单的一个单词，但是完全不会。那心想说，反正我后来知道了这个东西叫 tape measure， 所以那一天我就是不停的默念tape measure tape measure， 想说我要把它记起来，就觉得这个单词应该要会才对啊。虽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用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觉得应该要会啊。对啊，但就不会嘛。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不知道卷尺的英文是什么，它叫 tape measure。然后后来就想想说，其实来纽约这个一年期间，其实也学到了一些新的英文单字或是用法。就是我在台湾，或是我出国，因为其实以前在台湾也会出国开会嘛，但其实出国开会的时候，你不太会用到什么，就是一些生活中会用到的，或是聊天中会用到的一些英文词嘛。因为开会的时候就是讲学术研究的东西，就是比较是工作上嘛，你就是跟他讲的neuron 怎么样啊，schizophrenia 就我研究的一些疾病嘛，或者是讲一些关于技术的东西的，你的 electrophysiology 的 paramete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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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讲一些很 technical 的东西，或是一些学术上的专有名词，然后中间会连一些动词过去啊，然后这个problem interneural maxblah blah blah 怎么样，就是中间用一些很简单的动词啊 ，make cause 就是导致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平常生活不会用到这些学术单字嘛，所以你聊天就不太会，你就不太会用嘛，所以就觉得其实蛮多单字真的是来这里生活的时候才会知道。所以接下来要介绍两个，再介绍两个我额外学到的词，对，跟用法。就是你原本应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原来可以这样用。对，第一个是wind down， 前面是 wind， 就是风吹的呢。可是这里我按 Google 翻译，它是念 wind， 就是 wind down， 就是放松的意思。就是可能你遇到什么事很生气，然后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那他可能会叫你就是 wind down a little bit， 或者说我想要去 wind down 一下之类，就让他去放松啊，就是要远离这个让他生气焦躁的环境，类似这样。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或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先想说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啊，什么叫 wind down 啊？风把 风把你吹倒下嘛之类的。我想说啥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但是这两个词很简单嘛，就是 WIND。现在我相信连现在国小就教英文了嘛，所以我猜国小国中生就知道它是风的意思嘛。啊 ，down up and up 跟 down 这个大概是不知道最开始的英文就会教了吧？就是哇，两个很简单的字，每个单字我都看得懂。合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跟刚刚的那个 tap measure 一样， tap measure 你还可以想象出来，就觉得哦，就是长得像胶带那个卷起来一卷卷的东西的量测量工具嘛，对。但 wind down 就想说，哈，什么意思？被风吹倒吗？什么？你要现在很生气，但就是你需要放松。这个有时候因为 tap measure 你可以从前后大概去推测说，哦，这是要拿东西去量，那你大概猜得出来。但是这个词就是从前，你现在有点焦躁，有点生气，或是有点就是需要放松的情境，从通常就是你感觉出来他应该是要去放松，你可能会稍微猜测哦，这个词是放松的意思，但是你又不是那么确定，就觉得说嗯，这个词摆在这里到底什么意思？那当然是后来去 Google 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然后讲哦，又学到了。啊，英文好难哦！哦，就是太多这种单字本身其实蛮简单的，但是这个用法我从来没这样用过啊，就是啊，谁知道是这样用啊？对吧？就哎呀，难呢、啊。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是也是新学到的一个不算单字，这个单字我本来就知道啊，那用法也是我到这里才会知道，就是 caviar。这个我发音应该没错吧 ？Caviar 就是鱼子酱的英文。对，那就是我老板呢，我老板我不知道是跟他是俄国人有没有关系啦，但是他就超爱用这个单字，他很爱，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些东西的时候，例如或是讨论一篇新的 paper 的时候，他就讲说 Where's the caviar？ 就是鱼子酱在哪里？那意思是说啊，这篇 paper 他。的 novelty 在哪？就是它的新奇的点，它的有趣的点，或者它重要的点是什么？它主打的点是什么？就是整篇 paper 里面不可能全部都是有趣的东西嘛？就是它最吸引人的点，它最拿来主打的那个点，最重要的点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说，我们要写一些 grant 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讨论讨论的时候啊，或一些所谓的关键的实验要做嘛？他就是说，this is the caveat， 就是我们拿来。吸引 reviewer 给我们钱的点，然后搞的，然后他现在就是因为我们 sales lead meeting 有时候就是 PI 会上去报告，就我们三个 PI 他们其实会轮流上去报告。那他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超爱，反正就超爱塞这句啊，反正就是这里就是那个鱼子酱的地方，对，搞的就是现在我那个希腊博后他也是时不时讲讲的时候也说哦 ，this is the caviar， 对啊，然后哦，现在真的是都被影响，但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他是俄国人，可能不是啦，好像是大家都会这样用吧，就是英文好的人都会这样用吧。但我其实我说真的，我在台湾我从来没听过，也有可能是我美剧看的不够多嘛。其实因为我唯一有完整看完的美剧就只有 Friends 跟那个 Big Bang Theory， 虽然说这两个其实蛮多欸，就十季左右欸，所以两个实际的，就像是十年的影片，长青剧，这两个我都看完，而且我都看了两次以上嘛。我从来没有印象中他们有就是有讲过类似的话，还是因为我英文太差，所以我不记得。但我真的是完全没有这个印象啊。虽然说很多人说哦，我们都用 Friends 用美剧之类的学英文，但是我不知道 Friends 是不是太久了，所以有些用法它里面不会用到。所以就变成，来到这里之后，还是有好多东西，就是好多英文是我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啊什么什么什么，而且特别是跟我老板，就有时候不是聊学术的东西，可能就是些稍就偏轻松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也很累，是说，因为我老板他其实是很小时候就从俄国到美国，其实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美国人啊，就是他。英文很好就因为他其实很小就在美国生活了，但是他还是会俄文，可是他英文基本上就是非常好，而且他我不知道是他的习惯还是说他以前为了学英文他是这样练习，就为了让自己英文好像看起来很强，所以他这样子练习，反正他超爱用譬喻的，就刚刚讲的 caviar 是一种，但他其他他讲话讲一讲他就说哦，这个就像是什么什么的之类的，他就会想想啊哦好就是 要想说，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好，对，就觉得，哦，哦，这是听力测验吗？好辛苦。但他的发音就是就是很美式啊，就是很像我 Friends 或者是Big Bang Theory 提到发音，所以对我来说，口音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的发音就真的就是美剧里面的口音，所以就还好。但是他用的那个大量的譬喻啊，每次我都觉得，第一个你要先听得懂他用的单字是什么，第二个你要有时候那个联想啊，就是台湾人不会这样子用嘛，就是我们不会这样子联想到。这个东西是代表那个意思，所以我就不会这样联想过去，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文化背景因素在里面啊，所以就搞得我要不能够直觉的反应说，哦，原来是这个频率是这个意思啊，对，所以但最近有觉得好像越来越快可以 get 到他们的频率，但我不觉得这个是我英文变好，因为其实我会的单字量还是那些嘛，但是有点像是说我慢慢的有点。了解，也不是说了解文化背景，有点了解那个逻辑是什么，就是这个在他们的想法里就代表了什么嘛，所以他用这个在这个情境去譬喻这样子，对，就是不是单字量的问题，就变成是有点像是啊比较熟悉了他们讲话的逻辑跟方法吧，对，所以慢慢听得懂是有点欣慰，就啊，来生活一年还是有得到一些东西的啦，不是白来的。对，但不知道回台，我猜这种东西回台湾3个月就忘光了吧？不知道，希望不要啦。好，这就是最近对于英文这件事，突然又有了哦，英文好难的体悟。好，那接下来想要讲的是关于神经科学的东西。那我想要讲的是关于parviewing interneuron 的。一篇 review 嘛，就是我最近看到关于这个东西的一篇 review。那首先来稍微简单介绍 parvovirus interneuron 是什么。那 parvovirus 呢，它你先不要管它，就是当做它是一种蛋白质。那我们先讲解 interneuron 这个词。那 interneuron 翻成中文，它叫中介神经元，在神经细胞里面，就是神经系统里面啊，我们。会把神经细胞称为神经元，所以反正提到神经元，不要说啊，这是什么东西，反正它就是神经细胞的意思。那中介的意思呢，就是神经细胞有很多种嘛，所以有些它会有不同的连接。那中介神经元通常就是它会跟它通常它的距离，它连接的距离没那么长，就是它的伸出去的那些触须哦，就是触突、轴突这些东西啊，是比较短的，会跟旁边连接，所以。因为它的一些角色啊、位置的关系，所以就叫它是就好像是两个神经元之间的中介的角色啊，所以叫它中介神经元，对吧、啊？就是反正一种根据它功能而命名的一个方法。那 parvovirus 它是一种所谓的会跟钙做结合的蛋白质，所以它在细胞的功能有点像是一种缓冲液，它会跟有点像是储存钙的一种。物质，对，那钙离子其实，在神经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就是你神经细胞的钙离子浓度上升，就代表这个神经细胞要开始活化，要开始释放神经传导物质，把讯息传到下一个细胞。所以细胞内的钙离子浓度其实对神经细胞的讯息传递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其实，在神经细胞里面会跟钙离子结合的有很多种蛋白质啊，parvovirus 是一种，然后还有 calreticulin 啊等等其他的，还有 calbinin，反正就有很多不一样的钙离子结合的蛋白质，反正就是有这样子。那在这里呢，parvovirus 就只是拿来说，就是有一群的细胞，有一群的神经元呢，它富含了 parvovirus 这个蛋白质，所以我们就称这一群神经元叫做 parvovirus interneuron，这样 parvovirus positive 的 interneuron。对，那parvovirus interneuron 它其实是所谓的 GABAergic 的 interneuron。所谓的 GABAergic 呢，它 GABA 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那它是体内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抑制型的神经传导物质。那神经传导物质有分兴奋型跟抑制型啊，简单的说就是你细胞接收到它之后，你会开始兴奋，把讯息传到下一个细胞，那这种传导物质叫兴奋型的神经传导物质。那如果你细胞接收到了抑制型的神经传导物质，像 GABA，那你的细胞的活动就会，就是你的活性，也activity 就 neuron 的 activity 就会下降，就不想要把讯息传到下一个细胞啊，所以这种就叫抑制型的神经传导物质。那为什么 polyalbumin interneuron 就是其实它是我以前硕士班、博士班，甚至大学参加实验室的时候，它其实是我主要的研究的课题之一。对，那为什么会研究它？因为在过去的研究，在思觉失调症的病人身上呢，他们就是思觉失调症病人，他们死掉之后，如果他本身或者家属同意的话，就是可以把他脑袋来做一些切片嘛。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精神疾病很有可能是脑部出现一点问题嘛，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不可以借由这样的病理切片，我们看到他脑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才知道说是不是有一些可能的治疗的目标我们可以针对的。所以过去的研究里面有看到说，在思觉失调症病人的脑中，特别是大脑皮质还有海马回这些脑区呢， polyalbumin interneuron 的数目是下降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啊，他是不是就是他的思觉失调症的致病机制呢？就有人就开始怀疑。但其实因为思觉失调症的致病机制，大家有很多种假说啦，像反正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假说嘛，是因为多巴胺失调了才导致思觉失调症。那这个假说之所以流行很久，是因为目前对于思觉失调症治疗有效的药物是多巴胺相关的药物。那你既然是跟多巴胺相关药物对于治疗有效的话，那思觉失调症应该就是多巴胺相关的疾病嘛，是当初多巴胺假说之所以流行的逻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啊有点怪，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对科学的想象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好像应该是就特别是这种医疗科学就医学科学的这种研究或药物的发明，感觉应该要是说哦，我们知道这个治病的机制是什么之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机制这个理论去设计药物，然后再把它做出来嘛，然后再去治疗病人。想象中是这样，理想也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早期啊，我觉得现在也蛮多也是的，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啊。可是你不可能把病人放在那边就不治嘛，所以在不知道他的治病机制是什么的时候呢，你会先从他的表面上他行为的症状去想说啊，过去有什么药物对这样的行为可能很有效，所以就给他。那或者是你会有一些猜想，就会去有一些实验性的用药，就试试看会不会有效。那反正最后就试到了某个药物有效，然后最后知道说这个药物其实跟多巴胺相关药物，所以大家就开始产生所谓的多巴胺的假说，就变成说啊，思觉失调症应该是多巴胺相关的疾病。对，可是根据这些就是病人死后捐出了脑袋的病理切片啊，其实你就是有看到除了多巴胺以外的东西吗？那我现在讲的 polyalbumin interneuron 就是一个很大的其中一部分。而在过去的研究啊，针对 polyalbumin interneuron 就是我们在动物把 polyalbumin interneuron 给它去除掉，或是让它功能丧失，的确会造成就是跟思觉失调症相关的一些行为症状跑出来在动物身上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啊，那为什么 polyalbumin interneuron 这么重要？那就发现说哦，因为 polyalbumin interneuron 它本身的一些特性，例如它是所谓的 fast spiking neuron， 然后或者是因为它的跟神经元连结的位置是处于在轴突跟细胞体的位置，所以因为这样子它可以控制神经元的讯息传递。那刚刚提到轴突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神经元拿来去跟别的细胞连接的一个结构，叫做轴突。简单说，讯息是靠轴突传出去的。那 polyalbumin 它的跟神经元的连接就在轴突这个位置。那刚刚有提到说 polyalbumin interneuron 它是所谓的抑制型的神经元嘛，所以它释放的神经传导物质是抑制型的。简单的说，即使神经元想要把讯息传递出去，只要 polyalbumin 释放这个抑制型的神经传导物质在这边，它就传不出去，所以它就变得有点像是守门员的一个角色。对，所以它可以调，有点像调控整个 neuron 它的 activity 的状态，然后会调整这种讯息传递的状态，所以它在认知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应该是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也的确就是在一些研究就发现说哦，如果用一些方法调控它的活性什么的，就会让它的认知功能表现变差。那我刚刚提到这些研究啊，其实我刚刚有说嘛，在我大学硕班博班的时候就有在研究这个东西了，所以其实这个议题很早就有人开始做。那甚至我刚刚提到说，在 就是这些病人用他的死后之后呢，他脑袋捐出来去做切片这件事情，大概是我念maybe 国中的时候，国外就开始在做，因为我后来看到 paper 嘛，那个是很早之前，甚至可能我刚出生就有人做这件事，因为 schizophrenia 思觉失调症这个病又不是二十世纪，就是说又不是现在才有的病，就很早就有了嘛，那所以大家那时候就会开始去想办法说啊，病人的脑袋到底发生什么事嘛。所以这个事情很早就知道，那很多人就开始针对 Power BMI 去做一些研究啊，就是它的结构什么啊，它的性质什么啊，就是我刚刚讲那些啊，就说啊，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会因为这样子才会影响到思觉失调症的一些认知症状啊等等的。理论上都已经搞了这么久了，搞了就算是从我以前开始看的，应该也搞了快20年嘞，依然还没有研究完。因为我看的最近看到那篇 paper， 其实就是今年出的，就2024年出的。就发现说还是有很多东西不了解，像去年11月的时候我去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DC 特区去参加神经科学年会，那就反正全世界最大的神经科学年会，去开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专门的 section， 专门的小型的 seminar 研讨会，就是在讨论 Parabumin Interneuron。 那当然他们讨论的东西跟以前讨论的就不太一样，像以前可能会说Parabumin Interneuron 到底是怎么影响所谓的 Gamma Oscillation， 一个跟认知功能很相关的一个脑部活动的震荡，对，可能会讨论这个。那现在就变得好像这是一个 default 的 knowledge， 就是哦，就是 Parabumin 就是影响那个，所以会影响到认知功能。那现在新讨论的标是说 Parabumin 其实不是单纯只是 Parabumin， 它旁边有所谓的 Perineural Network，就是绕在这颗 neuron 旁边的有一个 net， 反正就神经元并不是单单的是一颗细胞，它旁边还有一些有点像结缔组织的东西把它包住。那发现说这个旁边的这个结缔组织其实会影响 parabumin 它的突触，就是它跟其他细胞连接的一些可塑性啊 plasticity 等等的。所以这个它旁边这个结构呢似乎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也的确影响它旁边的结构，哦，也会造成跟思觉失调症一样的东西。所以反正就是又有陆陆续续这个跟 parabumin interneuron 相关的研究跑出来。然后心里就会想说哇，真的是我们连，因为它其实就只是其中一种神经元而已。那其实思觉失调症你说就单纯只是 Parabumin Interneuron 所造成的吗？不可能嘛，就是可能性不大。就是以现在对于思觉失调症诊断来说，它其实应该是算是一个蛮复杂的疾病，因为没有分类的非常清楚啊，因为比较是根据症状上去分类。但是就像肺炎的咳嗽跟感冒的咳嗽，这都是咳嗽嘛。可是如果你单从咳嗽来分，你可能会把肺炎跟感冒变成同一种疾病。那思觉失调症如果单从它的行为症状来分类的话，也很有可能把不同的思觉失调症合在一起嘛，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你要说所有的思觉失调症就单一是由 Parabumin Interneuron 的缺陷所造成的吗？不太可能啊。对，可是我们单对于 Parabumin Interneuron 这件事情，每年都还是有新的东西去，就还有更细的东西或是以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都就一直陆陆续续有人发表。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还有好多东西要做。那可是其实又可以反映出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层面的两个取向。第一个是说为什么要讲现实层面呢？第一个就简单说科学家要活下来生存下来，那会有几件事是说你做的东西要能够被人家 appreciate。 那第二个是说你做的东西是要够新的，你不能一直做别人做过的东西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在干嘛就是干嘛一直做别人做过的东西。虽然说我之前有讲过，我一直觉得这个心态很怪，就是说像之前 Nature 他们也有做过统计嘛，在心理学这边没有多少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那就算是去看一些所谓的比较 hard science，所谓的 STEM， 就是所谓理工组的实验，物理化学或是生物学实验好了，没有可重复性从来没有，我看起来有50%就很不错了。对，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科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你出来的东西是要能够重复验证的。就是之所以我们要发表 paper 有它的格式，你要把你的方法什么东西都要写清楚，你的统计方法，你的实验方法什么你都要写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让人家可以重复嘛，让人家可以去验证。但是 其实没有人真的会去做验证这件事的，因为啊，你验证啊，验证对了，就别人没做错，你也不能发表嘛，你不能发表，你就没有办法写在你的 grant 上面，总不能说哦，我验证了100多篇别人做过的 paper， 别人会觉得说，就是 review 就会觉得说，这个，你没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吗？类似这样子，所以其实导致大家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太会去做别人做过的东西嘛，这我之前讲过，就是你做了跟他一样没有好处，啊，做的不一样，就是你要去想说啊，为什么不一样什么的，人家有可能会说啊，是因为你哪里没做好，没做好什么，所以就是不停的大家都在找新的东西去做了，所以就变得有一个取向，就是说大家就会又 programming 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就去找别的 target， 我就不做了，所以它的热度就慢慢的下降了嘛。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programming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那可能就大家就继续越挖越深，就挖到说，哦，还有所谓的perineural network 这种介质、这种结缔组织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哦，可以仔细的去看。对，就觉得啊，第一个是说好累啊，就第一个应该是说哇，就做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了解 programming 到底在这个疾病是扮演什么角色，因为那篇 paper 最后还是说什么哦 ，maybe programming 还是一个很 promising， 就是一个有潜力可以拿来治疗视觉失调症的一个 target， 但实际上还没有可以真正在临床上可以用的药物是去 target programming interneuron， 对啊，所以你看从我以前做到现在已经很久了，但其实还没有这种药出来。那另外一个是说哇，做了这么久还是对它没有那么的了解，就是神经系统真的是非常复杂，对吧？另外是说，哇，大家真的是越做越细啊，哇，还有好多东西可以挖，真的是很，也不能说很辛苦啦，而是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有办法完整的了解神经系统的运作吗？因为你要说这些东西是很微小结构，是很枝微末节的东西啊，就是不会影响到整个大细胞，就是整个细胞它的运作、它的功能什么，就只是有点像说你一个人，你要研究一个人的，例如行为功能好了，那你最后研究到去研究他的大拇指的指甲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哎，这会影响到他的记忆力吗？就是好像有点太过微不足道了。但后来其实在一些操弄里面发现说，啊，的确这些结构对他的功能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是说，哇，照这种做下去，我们真的最后，或者说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了解整个神经系统运作呢？当然往好的方面想说，哦，你永远都会有题目可以去做研究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了解脑部的运作是什么感觉？个人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但不知道做不做得到。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因为是这种感想。好，那这次的分享就科学方面分享到这边，接下来进入最近要，也是我今天听的一首歌啊。就今天其实就走去 New Jersey 那边吃饭嘛，其实走过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听这首歌。那这首歌是 Hazy， 一个韩国的女 rapper 吗？我知道她去参加那个 On Pretty Rap Star， 就是一堆女 rapper 的那个像决斗的，就是选秀的节目，那我在里面知道他的。可是他后来就是，虽然说他在那个选秀节目没有拿到冠军啊，可是他就红了。然后之后他跟人家合作的歌曲啊什么的，他 rap 就不是那种节奏感很强的 rap， 都比较像是属于有旋律在的，然后是很轻松又有点偏 R&B 的那种感觉嘛。对，就这是一首听起来很，我觉得是很轻松的歌，就音乐我很喜欢，就很轻松，很适合散步，就是很雀跃的心情的歌啦，至少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的歌词，就这首歌的曲名叫Dark Cloud， 那中文应该就是乌云的意思啊。对，然后看了一下他的歌词，他歌词就写说什么，哦，就是我，这是我其中里面很喜欢的一段歌词，就写说，哦，乌云在我头上罩顶啊，那还不如痛快的下一场把我淋湿。那我发现呢，我就是有我存在的地方，周围就会变得黑暗啊！原来我才是那朵乌云，就是有一点偏忧郁的歌词啊。对，可是跟他的音乐比起来，就是有点冲突的对比感嘛，有点冲突的美感。就是我觉得他的音乐听起来就是很确认，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虽然我听得懂韩文的，就是一般的这种综艺节目上的对话，可是变成歌词的时候，其实 因为有旋律与发音的关系啊，还有歌词有时候就会用一些比较困难的字，我就听不太懂。就是韩文没那么好，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说，哎，我听不懂，我可以纯粹享受音乐，对啊。不过这也之所以为什么我分享蛮多日文歌跟韩国歌，因为就是歌词本身我还没有办法，就是在他唱有旋律的状态下听得懂，所以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听他们。就不会想要跟着唱啊，因为我听中文歌就一定办法听得懂歌词嘛，所以就会想要跟着唱。英文歌也是啊，就是英文是算是我第二好的语言嘛，这样讲，就我最好的外语就是英文嘛，毕竟也学了很久，所以就是听英文歌还是听得懂啊，那就会想要跟着唱，听得懂的时候就会想要跟着唱，就我就会没有办法在工作的时候听着他们，对吧？就会啊。毕竟我工作，因为我做一些行为实验的时候，我要保持安静啊。我当然可以戴着耳机听啊，可是我啊不小心唱出来，吓到老鼠怎么办？对啊，所以就不太好，所以我就会就比较常听这个日文跟韩文歌，就在做一些报告的时候也是啊，就是有个音乐在旁边，但不会跟着唱，因为我唱不出来。对啊，但大家不懂歌词，不懂这首歌歌词没有关系，就是音乐本身是一个很雀跃、很适合心情好听的歌，所以。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听的心情会变好，但不要看歌词就好。不过歌词本身也是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啦，就是刚刚讲的是只是它其中一段，但它后面歌词是雨过天晴的意思，所以也有可能这是为什么他把那个音乐搞得这么的雀跃吧，就是一个很轻松雀跃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好，这次的 podcast 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下次再见哦，大家拜拜。